弟兄姐妹们，我们刚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测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原因是因为今天是青年节，每年七月一号的时候呢，是属于青年人的节日，所以我们叫做青年节。我看呢，学生还有中学生明天是放假，对吗？不用上学哈。原因是因为这是青年节的这假日。那青年的定义是什么？所谓定义，我指的是年龄，哪个年龄是属于这年轻人的阶段呢？我看当我们想到这一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对吗？原因是这样，因为各国呢都有他们不同的定义。联合国呢的定义是，凡15到24岁的年轻人是属于这个年轻的人的阶段。还没有讲下去之前呢，让我祝贺所有的年轻人，愿你在主里蒙他的恩典，愿主的力量加倍给你，你能够为主更好的做见证。那我们的这个定义又有一些的不同。文化社区与青年部的定义是，凡15岁到35岁的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一组。那我们的教会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定义是，年轻人是介于13到20岁的年轻人啊。所以你看，各组织各个国家对这个年轻人这个年纪的这个定义都有不同。无论怎样，我们都看待年轻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一个家庭，甚至对教会是非常的重要。他们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甚至教会将来的主人翁。愿主保守你们，愿主兴起你们。当我不在之后，你们能够继续侍奉主，担起这个负责教会的这个事工啊。为什么不是我们不在呢？不能够讲我们不在，因为当中呢有一些还属于很年轻的哈。那希望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头，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年轻人有什么特征呢？今早呢不是讲到这个年轻人的心理啊，讲到年轻人的心理学其实太过广泛了，所以当我去查考的时候，我说哇太多了，讲那在今早呢我要略略的提出四方面。第一，那年轻人，当我讲年轻人，刚才我说那个阶段的年轻人，他们很注重外表，那他们很注意自己的体型，外表的美丽。这年龄的年轻人呢，他们很注重他们的穿着和携带的东西，这个很明显啊。你的手机太旧了，有没有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们通常的答案是，我不需要跟上潮流。所以他们的特征呢，就是他们很注重外表，那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谈的时候呢，我们的理想跟他们的理想不一样。你说要上大学，他说不用， 啊，我不用上大学，我也能够生存，我能够创业。好，这个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很看重他们的体型啊，所以在这时候你不能够批评哈，你也不能够讲太多有关他们所选择的一些外貌。所谓外貌就是他们的发型，他们的衣服啊，但你一提到这些事情呢，你会看很快的他的发型又换了。因为他很注重这些的外表还有他的身体。因此在三年前呢，有一位高中二的学生，因为他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不理想而自杀，不知道你记得吗？三年前，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理想，那因着这个原因他自杀了。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外表是多么的看重。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年轻的时代呢，他们对异性有好感，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就想到找到一个女朋友，然后找到一个男朋友。所以我说他们对异性有好感。现在你不难看到学生啊，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出席学院的学生啊，穿着校服，手牵着手从学校出来，或者早上呢一起去上学啊，不会很难看到，长搭地铁的哈，你看到他们在车厢里头，他们真的是像一对情侣。对吗？所以这时候他们对异性有好感，他们也不怕让你知道，不怕让你知道。所以你看他们可以从一出了学校就手牵手，当然在学校不行啊，一踏出校园呢，他们就牵着手。所以我说他也不怕你知道。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年轻人呢看重朋友比看重家人，因此年轻人呢以朋友的时间呢多过以家人的时间。所以我们都感触到哈，当我们的孩子踏入这个年轻人的阶段，14、15岁，特别是这个年龄哈，他们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呢是显得多，因为在年轻一点呢就不一样了，对吗？在小学的时候放学呢他就立刻回来啊，但到了15、12岁呢就不同了，他会与朋友约好那放学后要到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个缘故使到家长呢与年轻人有很多的冲突。我们也要稍微理解他们的心理，因为在这时候呢他们要有一群的朋友，他们要以朋友认同。那这个以朋友认同呢本身不是不好，但也带来一些的危险。所以我讲到第四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寻求新的体验，他们要体验新的东西。所以他若跟着一群不良的人在一起，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就会学习不良的习惯。所以年轻人跟朋友在一起本身不是错，不是不好，但若你选择的这一群朋友引你走错路，那就带来很大很大的危险。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尝试吸烟，用毒品，还有一些 犯罪的生活习惯。所以年轻人，愿主帮助你们，保守你们，愿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有人告诉我，那我有这个不良的朋友，我要怎么办？这个不好的朋友，说若你能够影响他，更好把他带来信主，当然这个是最理想，不然那我们要知道，跟他们在一起，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是不可行的。求主帮助我们。好，看了这些的特征之后呢，我们要看今早的这位年轻人。我们读了创世纪第3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这时候是多少岁？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17岁，那很明显是他是在这个年龄青年人的这个年龄里头。但很有趣，第二节告诉我们雅各的记录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圣经把他称为童子啊，若十七岁的这个孩子啊，你告诉他你还是一个孩子，我相信他就会反对啊，他会反对。跟你讲一件事情很有趣的，若你跟我的大孙你说你是 baby 啊，他会很立刻的就反驳你，我不是 baby， 我是姐姐。他是姐姐。好，那为什么圣经称他是孩子孩童呢？这个是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里头的看法啊，你不到40岁，你还是一个孩童，年轻人。所以呢，保罗就劝提摩太，他说不让人看你的年轻，对吗？但我们知道提摩太那时候已经当了牧师，在牧会，那解经家也猜测他的年龄大概是40岁。不过保罗却称他是年轻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犹太人的看法就是你在40岁以下呢，你还年轻啊，这对一些40岁以下的弟兄姐妹感到很欣慰，对吗？我还很年轻哈。好，你还是很年轻。那约瑟在这时候是17岁，他的故事呢就从17岁开始，因为在这之前呢没有讲到约瑟。所以从37章开始呢告诉我们他是17岁，他与哥哥呢是做牧羊人，所以他好些时候呢也会跟着哥哥去牧羊，去把羊带到外面的草地去得喂养这个故事里头呢给我们看到这一天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去，对吗？他没有跟哥哥去啊。过后父亲就差他去看一看他哥哥的状况。我们要从这位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一些优良的品德。首先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爱他，但哥哥却恨他。那从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优良的品德。第三节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纪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第四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这两节给我们看到，爸爸爱约瑟，哥哥呢却恨他们的弟弟。那父亲爱约瑟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他是年纪很老的时候呢才生下这个约瑟，还有他的一位弟兄便雅悯。那为什么在那时候或者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在年纪 老迈的时候生下的孩子他们看得 很特别很宝贵呢？我们看到雅各爱约瑟，因为他是年纪老的时候才生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直接的说，雅各认为这个是神特别的祝福，他已经年纪老了，不能够生育了，对吗？神却赐给他雅各，还有便雅悯，对不起，赐给他约瑟和便雅悯。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所以雅各呢特别的爱戴约瑟，就是这个原因啊。那我要给他给你们一些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看约瑟是一位很成熟的孩童，我们如何看到约瑟是很成熟的一个人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最后的一段，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他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我相信约瑟不是每一次都到父亲的面前讲他哥哥的坏话，约瑟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因着某个原因，哥哥们所行的在神的眼里是看为恶的，所以约瑟不得已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亲。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哥哥们犯了什么的罪，他只是说哥哥们的恶行，所以在行为上呢是看为恶的。那约瑟在17岁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善恶，这表明一件事情，这位年轻人呢是一位成熟的年轻人。所以年轻人，这个很重要，我们认识神，我们有神的话语，因此我们能够分辨善和恶。当我们知道这个是恶的，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就选择不做，后果怎样不重要，我要顺服神。所以约瑟能够分辨善和恶，可见他是一位很成熟的一位年轻人。当然这惹来的他弟兄们的很不愿意，很不满，所以他的哥哥们就恨他，所以他很成熟。第二，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位孝子，他很顺服父亲。从哪里可以看到他很顺服父亲呢？我们看第12到14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就是雅各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好，很有趣哈，我们的翻译是我在这里。那我们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他爸爸叫他去看他的哥哥，对吗？他的答案却说我在这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去啊，我去，爸爸你叫我去看哥哥们的情况，我去。他很愿意去。然后13节说，第14节说，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是一位顺服的孩子，爸爸差他他就去啊。年轻人，当家人 要你们做一些事情，你愿意做吗？很多时候有借口，对吗？啊，那这位年轻人约瑟，他说：“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去，愿意去。”你知道吗？要去找他的哥哥，路途有多远？解经家告诉我们，当他找到哥哥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20里路，走了20里路，哎 ，20 miles， 32公里，很长远的一条路，啊，所以他愿意去。那他愿意去，我们还要理解一个困难。我们要问的是，在这时候他知道哥哥们恨他，他知道吗？那我个人认为他已经知道了，啊，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读到，当父亲把这个彩衣交给约瑟穿上的时候呢，哥哥们就开始恨他，然后呢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不跟他谈和睦的话，是每次谈话的时候呢就针对着约瑟。那约瑟知道吗？既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应该知道哥哥不喜欢他，所以有这个背景，现在父亲说你去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他说我去，这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位孩子，虽哥哥讨厌他，但他还是去。那哥哥讨厌他有很多的原因，啊，不是因为才艺而已，因为父亲爱约瑟多过爱他们。那哥哥们讨厌他还有一个原因，今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告诉我们，约瑟做了一个梦，其实两个梦，啊，第一个梦呢是讲到赫困呢都向他下拜。那赫困我们知道农业的社会呢，他们把那个草啊把它绑起来，啊，然后呢把它堆在一起，对吗？那偶尔呢那个草就会垂下来，所以在农业社会呢你会看到，所以在这个梦里头呢他看到这个困鹤呢这个垂下来，那哥哥们也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他们会向约瑟下拜。哇，他们更生气，啊，然后他做了第二个梦，什么梦呢？他看到呢月亮跟星星向他下拜，所以他告诉他的哥哥们和父亲，这时候呢父亲就责备他了，啊，难道你妈妈和我要向你下拜，啊，还有你11个弟兄？因着这个梦他的哥哥们更加的讨厌他。但约瑟的确做了这个梦，不但有梦，我相信神也向他说话，所以他才明白他所做的梦的意思，啊，就是有一天他的家人呢要来向他下拜。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以后他的哥哥们真的来向他下拜，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到。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约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好的对的，约瑟没有因为他哥哥们恨他所以他就做一些反抗的举动，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当我知道这个人对我不善，所以 我就会以一种的举动来表明，啊，我对你也不善不友善。但约瑟没有这样的态度，那我要告诉大家，给我看到的就是约瑟没有憎恨他的哥哥们。过后我们也来看 故事告诉我们，雅各派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呢就设了一个计划，就是要把他杀了。圣经告诉我们，流便说不可杀自己的弟弟。流便是谁呢？流便是他们的大哥，是雅各的长子啊，所以身为哥哥的他要保护弟弟，这个是好的，不要把他卖掉，把他放在坑里头。那在读经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到他说流便回来的时候看不到弟弟在坑里头，因为这时候呢其他的已经把弟弟卖给米甸人啊，就是趁着流便不在的时候呢，其他的把弟弟卖掉了。所以当大哥回来的时候看不到弟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若讲在十一位长兄里头，有没有一位长兄是心意还对弟弟是友善的？只有那个做哥哥的啊，做哥哥的，我看很多做哥哥的都会很爱护自己的弟妹，我相信是这样，所以流便也是这样。但很可惜他的弟弟已经被卖给以斯玛利人，那卖了多少？20舍克勒、啊、那我们说20舍克勒多少钱，其实今天算起来是不多、啊、他们却把将把弟弟卖了。所以现在他们要找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宰了羊，然后呢把这个彩衣沾在羊的血啊，然后送给爸爸，告诉他约瑟给猛兽杀害了啊。所以他们就这样的给爸爸一个借口。那我们看一看，约瑟被卖给异族人，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的反抗，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们不知道。但看约瑟的整个故事，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没有憎恨他哥哥的一个人。虽他受苦过后，米甸人又把他卖给埃及人，对吗？卖到波提法的家，在波提法的家呢又出现一个问题啊，这个女主人呢喜欢他，那设法呢得到约瑟。有一天呢，他就从他的女主人的地方呢逃了出来，留下一件外套啊。那女主人呢就凭这个外套呢就诬告他，使到约瑟呢被丢在监牢里。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被丢在坑里，过后又被丢在监牢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瑟有没有犯错？没有，没有犯错。哥哥把他卖了，问题是什么？因为他哥哥们看到爸爸给他一件彩衣就妒忌，不是他的错。现在女主人诬告他，他因为要顺服神，我这样的引用哈，他顺服神，他不玷污自己，所以他就从女主人的地方呢跑了出来，被丢在监牢里。好，他在监牢里坐了2年的牢，那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约瑟是因为行善而受逼迫，彼得前书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好因为行恶而受到逼迫，若行恶被逼迫的话，这是本应该的啊。若今天我行了一件恶事，我犯法了，我被法律制裁，那这是应该的，因为我犯法了，你知道吗？但若我没有犯法，而我要去坐牢像约瑟，那我可以鼓励自己，就是我是因义而受逼迫。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位因义而受逼迫的
一个人。
那你说他被哥哥们出卖有什么品德？那第一，他的品德就是他没有恨他的哥哥们。那从哪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没有恨呢？我们知道从波提法的手里过后，他又到法老的宫里当宰相。怎样当宰相呢？因为在牢里的时候呢，有人记得这位约瑟能够解梦。法老做了一个梦，梦什么呢？很简单，他梦到七年 有大丰收，过后七年呢就有饥荒。他看到这个梦的时候 他不会解，他找了一些很聪明的人也不能够解，只有约瑟，所以约瑟为他解梦，他就很高兴。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提拔这约瑟，约瑟呢就成了埃及的宰相。你看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六节，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他做宰相的时候是多少岁。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六节，这里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来偏袭埃及全地。在三十岁的时候呢，法老给他这个做宰相的职位，所以三十岁，所以在前七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埃及有大好丰收，对啊，他把一些的田地的出产呢都收在厂房里。七年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呢有饥荒七年的大饥荒。就是在这七年的大饥荒的时候呢，雅各就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买食物这时候约瑟多少岁？三十岁的时候做宰相，七年的大丰收，这时候，然后在这个饥荒的开始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买食物，他是大概三十七岁，对吗？三十七岁，那十七岁的时候，哥哥们把他卖掉，二十年后，他的哥哥们才与这个他们的弟弟相遇那你想，他哥哥们来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认约瑟，不认得约瑟。那我们知道，因为已经过了二十年，你明白？已经过了二十年。第二个原因呢是，记得他是穿着宰相的制服，高贵的，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哥哥们根本就不认得他。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瑟却认得他的哥哥们。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哥哥们的样子我看没有什么改变应该是没有改变，因为比约瑟大嘛。但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约瑟虽离开他的家有二十年的时间，但他天天的挂念他的哥哥们，他的每一位哥哥的长相都在他的脑海里。这二十年虽然在埃及，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呢，哥哥们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因为弟弟现在是有权力的人，对吗？他以为弟弟会加害他们，但弟弟没有，弟弟却告诉他们，因为时间的缘故你们回去读四十五章，约瑟告诉他们，虽你们所行的，你恶待了我，但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呢，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是因为有约瑟，所以他的哥哥们才有粮食。看，约瑟没有憎恨他的哥哥们，他看到的是神的美好的旨意。 而这里要给我们学习的就是神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当我们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啊，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控。年轻人，你的生命必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愿你知道神是你的神，他已经允许要帮助你，你要抓紧他，你要信靠他，像这位年轻的约瑟。好，讲到约瑟的品德，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但时间不允许。今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几个他的品性，虽情况不理想，但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位年轻的约瑟却能够抓紧神的应许。难怪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保罗的这一句话在约瑟的生命里头呢应验实现了。求主帮助我们。好，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